马拉基书请看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主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到来。这个在中文翻译里面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正确，不过没有关系。这里讲到的说我的使者，然后呢在后半段说他是一个立约的使者，有没有？好，那我们对过来看第四章的第五节，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看啊，神到可畏的日子还没有来以前，我一定会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定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全地。这里讲到弥赛亚来之前，弥赛亚来之前以利亚会来，那这个以利亚是谁？就是立约的先知啊，他们一直都在等，他们一直在等弥赛亚以外，他们一直在等以利亚来。耶稣跟施洗约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去问他们说：“啊，你是谁？你是谁？”他们问施洗约说：“啊，你是基督吗？”说不是，你是那个先知吗？这个、那个先知就是《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讲的那个先知。哦，不是。他说我是预备道路，这个施洗约只讲这样子，他不明讲。好了，到了约翰福音一章的时候呢，他们就来问耶稣说：“啊，那你是谁？”耶稣也不明讲，他们就问说：“啊，你是那个先知吗？你是那个以利亚吗？你是基督吗？怎样怎样怎样？”他们也是一开始也是问施洗约，他们都不明讲。然后有人去问这个施洗约翰，他说：“啊，你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他还说他不是呢，但是后来他被抓起来了，然后派人来见耶稣。后来他就门徒走了以后，耶稣的门徒问耶稣，施洗约翰，耶稣就明讲，他说：“这个人就是以利亚。”这个人啊，耶稣所讲的以利亚是怎么？就是马拉基书的这个以利亚，就是马拉基书里面的这个以利亚。耶稣所讲的以利亚就是这一个。虽然施洗约翰其实是非常的谦虚了，他认为说啊，我不是啊，我不是，我是预备道路的没有错，但是我不是以利亚，意思说我还没有那么伟大。但是耶稣替他下了这个断语，说他就是了。主耶稣明跟他的门徒讲，明摆的跟他的门徒讲，他就是以利亚。但是这是新约圣经里面讲，对不对？这是耶稣说的。那犹太人当然不信新约圣经嘛，也不信这一套，他们到今天还在等以利亚。我今天要讲这个课，所以有些相关的东西我没有特别放下。犹太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今天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会有很多的过程啊，哈。那逾越节晚餐当然是很丰盛的晚餐，这样。他们在晚餐的时候呢，会放一个酒杯，啊，然后倒酒，他们称为这叫以利亚之杯。然后这个逾越节一直到晚上都结束了，比如说大家就好，逾越节晚餐什么都结束了，准备要睡觉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大家长，或者说今天的这个逾越节的这个主持人哈，一般是大家长哈，就是说啊，以利亚今年没来，我们在等待明年这个时候以利亚。他们用那个酒杯干什么？就以利亚来的时候要喝的，这叫以利亚之杯。他们在等，每一年都在等以利亚来，到今年还是啊，2014年，因为以利亚来，弥赛亚就差不多来了啦，所以他们到今天还在等。 那刚刚我们看那个三章一节里面有讲立约的使者，对不对？他们认为这个人也是以利亚。三章一节讲的就是四章五节，犹太人的解释说这是同一个人啊。写因为这个样子哦，今天的犹太人，他们的男婴儿哈，男孩子婴儿出生第八天要受割礼嘛，耶稣也受割礼啊，出生第八天要受割礼。如果这个割礼是在会堂里面举行，他们会摆一张椅子，叫以利亚之位，以利亚的位置。为什么这个叫以利亚的位置？因为以利亚是立约的使者。那现在我这个婴儿要跟神立约啊，他要进入亚伯拉罕之约啊，所以一行割礼就是他等于进入这个约里面了，他就跟神立约了。那这时候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有一个见证人啊，这个人是谁？就是立约的使者。立约的使者是谁？就是以利亚。所以在他们犹太人解释里面，这个马拉基书的三章一节跟四章五节其实指的是同一个，指的是同一个，就是所谓的以利亚。哎，如果以利亚真的来了，那他们认为啊，弥赛亚就快到了，弥赛亚就快到了。这是在这个他们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就说现前一两百年到两百年，他们对这种弥赛亚的期盼呢，当然这中间他们出版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所谓旧约的旁经跟卫经啊，哈。那这些东西呢，不是完全没有价值，因为有些东西很值得啊，比如说旁经以马各比书来讲，当然它有历史参考价值。然后如果你去圣经里面的犹大书里面有两段经文呢，是从旧约的旁经里面引进来的。他那个不是犹大自己乱写，或者说他自己发明，不是，他是引这个旧约的旁经的。其中一个是摩西升天记，你就讲旧约没有这个，旧约没有这个没有错啊，但是后来他们犹太人自己写出来的作品，摩西升天记还有以利亚升天记。那么犹大书里面有两段经文是从旁经里面引述出来，比如说他说亚诺的七世孙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这犹大书里面的经文啊，这一段其实不是犹大这一些，这是引述的啊，类似像这样。好，这个是我们讲到了有关那个164年到63年的时候啊，他们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我想我直接就讲完，已经也差不多快要结束，我在三点之前我会把这东西这些结束的时候，在这个中间哦，发生了一些，在这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可能跟新约有一点点有一点关系的啊。我们在新约里面有发现有一件很奇怪的一种记叙，耶稣受难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记得很奇怪。你注意去看四福音里面哦，耶稣离开客西马尼园，好，请问被抓去哪里？圣经里面说就被抓到大祭司亚纳家里，可是后面又写大祭司该亚法，到底谁是大祭司？根据摩西律法，大祭司是子承父职，爸爸没死，儿子不会当大祭司啊。爸爸没有死，儿子不会当大祭司。但是马太福音里面却这样写了，他说大祭司亚纳，然后那里又写大祭司盖亚法啊，到底哪一个是大祭司啊？啊，怎么会有两个大祭司呢？当然就要往前讲。 在1750年到1764年的时候，这个 Antiochus 四世呢干了一件大事。他干嘛？他把大祭司废掉，还没有死哦，他把他废掉，然后呢就立了另外一个。我想不用再讲名字啊，立了另外一个，然后前面的这一个呢，经过四年以后，他把他杀掉。好，后来又立了一个，啊，立了一个以后呢，后来他要把这个又废掉，就把他杀了，然后再立一个，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根据摩西律法，亚伦的后代里面，尤其到大卫之后，所罗门之后，所谓的大祭司一定是撒都后代，不只是亚伦后代，一定是撒都后代。所罗门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啊，因为亚比亚他也是大祭司，撒都也是大祭司，在所罗门的时候啊，这个是怎么来的？这是大卫立的。但是所罗门起来当国王以后呢，他就把这个亚比亚他给废了。为什么？因为他站错边了。为什么？因为他反所罗门啊。所罗门想说，好了，我不要杀你。为什么？因为你们家救过我爸爸。大卫逃亡的时候不是跑去大祭司家吗？亚比米勒家吗？后来他们整个家族全部被杀死了，对不对？只有亚比亚他这个儿子啊逃出来了。然后所罗门是说，好，你帮我爸爸抬过约柜。其实这抬约柜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们家族真的对我们家有恩啊。所以呢，所罗门就说，那你回家，我不要杀你，你回家。从此以后，大卫王朝里面只有一个大祭司，就是撒都，而且从此又只有撒都后代才是大祭司。那这一个传统都没有断。你去看以西结书，当然是非常后期的事情，这是亡国之后的事情，因为以西结是国家灭亡之后的先知嘛，全部都是讲撒都。那这一个系脉呢，一直都没有断，一直都没有，也就是说只有撒都后代才可以当大祭司。我讲过，我说以斯拉是大祭司后代，但是他不是嫡孙，他不是嫡长子啊。所以到最后，当然不止他不是嫡长子，因为他的爸爸也不是嫡长子啊。所以大祭司的系脉下来，他们变成是分出来的了，他们是分出来啊，所以就是祭司家族这样子。所以以斯拉是祭司，这个没有疑义，但是他不是大祭司，但大祭司这个家族就一直下来，都没有断。那我现在讲的 Antiochus 四世把一个废掉，后来把他杀掉，第二个废掉又杀掉，到第三个的时候呢，就出问题了。为什么？他立的这个大祭司不是立位之派，不是亚伦后代的，当然更不可能是撒都后代。这个人是便雅悯人，哈，这是干什么？怎么会大祭司变成便雅悯支派的呢？可是他是国王，安提库斯那个时候为什么马克比会起来把他反到这种程度？就是他已经无法无天的了，你知道吗？无法无天了，他把大祭司废掉又杀掉，到最后他立一个便雅悯人起来当大祭司，哇，这不得了了，这到底在干什么？到最后，当然马克比王朝起来以后就没有这种事了。然后马克比王朝其实他不是大祭司的直系血脉，但是他们的确是大祭司后代，而且应该也是撒都后代。所以他们后来自己就当大祭司也无可疑义了，就这样。但是后来政治势力进去了，后来大祭司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政治势力进去了。耶稣的时代为什么是两个大祭司？其实是希律王搞的，是希律王搞的，大希律搞的。后来他的儿子也是就照这样，该亚法是亚纳的女婿，他不是儿子哦，是亚纳是岳父，盖亚法克是女婿，但是这两个人都是大祭司家族的人，这没有错了，这没有错。 也就是说，如果真要讲血缘的话，他是可以当啊，他是可以当苗。但是问题是，他不是儿子，他是女婿。然后亚纳当大祭司，当了没有多久，希律就把他废掉了。他把他废掉，然后他立谁？立该亚法起来当大祭司。还是他们家族，就是啊，其实到最后这个大祭司家族中间有很多争权夺利的事情。这是我们如果谈我们来谈大祭司，从亚伦一直到主后七十年，这就可以谈了。那这中间就发生这种事情了，所以变成前面的大祭司还活着，后面大祭司已经起来了。所以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会看到两个大祭司，而且都称大祭司啊，都称他们是大祭司。为什么？因为他的确是大祭司啊。但是如果按照摩西律来讲，这根本就是乱。可是政治势力介入的时候呢，没办法，他被废掉，他也不能说啊，你不可以这样，我管你什么这样的。哎，我们的宗教里面不，我管你什么宗教，反正我政治人物我最大。做这种事，所以后来大祭司这一个系脉呢，其实是有了很大的变化。那这个对整个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其实有很大的影响，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们是不会承认的啦。比如说安提古斯是立这个便雅悯，他更不承认这个，他更不承认。那亚纳跟该亚法他们都还是承认，圣经里面是这样写啊，他们大家也叫他大，叫亚纳大祭司，也叫该亚法大祭司啊。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大祭司。那这个大祭司家族从亚伦没有断了啊，一直到主后七十年，欧利欧三世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掉为止，整个系脉这个血脉一直都没有断。所以我曾经讲过，如果神今天问我啦，当然这是假设状况，而且绝对不可能。如果他问我说，你要当摩西还是要当亚伦，我大概不用考虑一秒钟，我马上说我要当亚伦。虽然摩西非常非常非常伟大，哎，不过一代而已。亚伦没有那么那么伟大，可是呢，这个大祭司家族延续了一两千年，虽然中间有的很龌龊，有的不蒙神悦纳，但是不管怎么样，大祭司家族延续一两千年，这不得了。所以如果让我选，我一定选亚。不过这只是如果让我选了，根本没这种事啊，对不对？只是空欢喜一下，讲给我爸爸高兴一下而已啊。但是没这种事啊。所以呢，他们在差不多到主前六十三年的时候，这个王朝马克比王朝呢已经走到周末。这个时候罗马起来了，我们今天看的罗马红色那个从西方就过来了，那罗马呢就侵占了，就占领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马克比王朝呢给灭掉了。但是他们没有把圣殿毁掉，圣殿毁掉是主后七十年的事情，就是中间差了大概一百二三十年。主前六十三年他们把马克比王朝废掉，然后这个南方往北方托勒密王朝跟塞勒古斯王朝全部都被灭掉，全部都被灭掉，全部都变成罗马帝国了。所以罗马帝国其实非常大，非常大，像波斯一样。所以他们说古代这几个帝国啊，尤其是马其顿跟罗马呢，地中海变成他们的内海，因为他们国家的领土把这个海围起来啊。因为北非也是他们的国，也是他们的领土啊，北非，然后西欧，当然最主要是南欧了，然后这边一直到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埃及，这 整个全部都围起来，中间什么？中间是地中海，土地非常大啊，当然非常强。所以在主后六十三年的时候就进来，那六十三年之后呢，我们讲到最后就没有了。他们进来以后，这中间有很多的转折了哈。其中一个最特别的人物是谁？大希律。大希律这个人哦，其实我讲过，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以图买人。以图买人就是以东人，就是以东人。那这个人非常非常的聪明，非常狡猾，他跑到罗马去，然后结交这一些高官，甚至到最后跟他非常好的一个人上去当皇帝了，上去当盖那个该撒，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巴勒斯坦这整块地方，包括加利利啦、什么以东啦，这所有的地方呢，全部封给大希律，他就变成一个国王，这个地方的国王。事实上还是属于罗马帝国，但是他等于这个地方的国王。大希律变得非常大。那大希律这个人呢，娶了很多很多太太。但是有一句话这样讲哈，宁愿当一头猪，不要当希律王的儿子。为什么？因为他杀了很多儿子，他亲生的哦，看不顺眼就杀掉，看不顺眼就杀掉。然后他的太太也是这个杀掉，那个杀掉，这样他的太太一个一个一直杀。可是现在重点是，大希律为什么？为什么他可以在这个犹太地里面这样子？其实跟马克比王朝有关系。马克比王朝那个时候呢，他统治的地方包括以东，就是以图买这个地方。然后马克比王朝强迫所有的以图买人全部行割礼，也就是说全部规划成为犹太人。血统上面当然他们都知道他们自己是以图买人，是啊，犹太人也知道，但是马克比王朝强迫他们全部行割礼，全部规划，因为他们被统治嘛。马克比王朝起来以后，这个地方变成他们统治的地方，北朝也管不到，南朝也管不到，把他统治起来以后，强迫他们行割礼，他们就变成了犹太人。那希律这个人呢，后来强起来以后呢，他还想，我要统治犹太人，哎，我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名分，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我是以图买人，我现在要来统治犹太人，哇，这个好像有点困难。那他怎么做呢？很简单，他娶了马克比王朝的公主。马克比王朝虽然灭亡了，没有错，灭亡了，但是他们的家族一直延续啊。那马克比王朝里面的公主呢，大希律去娶那一个公主当他的妃子，哇，那不得了，大家说，哦，大希律也是正统的，拜托，她是马克比王朝的女婿耶。那当然犹太人就比较能够接受了，对不对？所以大希律在统治的时候呢，并没有被犹太人有很强烈的反抗，没有。为什么？认为哎还可以啊。而且我讲过，大希律为犹太人不断的扩建这个第二圣殿。所罗巴伯建的时候是很小家子气的，那个圣殿更没什么。但是后来他一直把它扩建，一直把它扩建，变成一个圣殿去，而且非常的。今天呢，今天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去过以色列，你到过西墙，对不对？那个西墙是谁留下来的？是大希律留下来的，是大希律留下来的。你说啊，这个所罗巴没有啊，所罗巴伯还没有那个本领做这么大的一个西墙。其实西墙是圣殿里面的后面啊，因为圣殿是朝东嘛，对不对？西墙，那西墙很大，谁做的？大希律做的。那当然，因为他当了国王呢，他就一直想说，哇，那我要传这个王位。当然，他后来有传了哈，后来有传。那他 他什么时候死掉呢？其实是在主前四年。所以一般我们认为耶稣其实不是西元元年生的，不是了，不是。现在考证的这是后，就说当时的人弄错。现在大家就历史学家大家都知道，耶稣不是西元元年生的，他应该西元前四年或六年，那一般会认为是四年。那还根据圣经里面的一段记载，就是大希律王去杀伯利恒两岁以下的婴孩这个事件，还有当时伯利恒他们的这个报户口，就是约瑟跟玛利亚他们要回到伯利恒这边来报户口这样子。那用这一些东西去算出来说啊，那应该是那个时候。那大希律在主前大概四年的时候他死掉，死掉以后呢，有他几个儿子呢就分他的地方了。后来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又看到的希律王，其实不是同一个哦。杀婴孩要杀耶稣的那个希律王，在耶稣婴孩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后来耶稣被抓的时候，比拉多把这个耶稣送去给希律王的那个希律王，其实是大希律的儿子。圣经都说希律王了，其实不是同一个人，那是耶稣，那是大希律王的儿子。然后统治的地方是在哪里？在加利利，在北边呐。那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其实后来他们派巡抚过来，那就是比拉多。那到了使徒行传，又有亚提帕王，其实这个也是希律王的儿子，大希律王的儿子，甚至有到第三代。所以大希律家族其实非常非常，当时非常非常有势力。这是整个就说到耶稣那个时代呢，整个圣经背景形成了这样。那希律家族本身呢，其实就很可以谈了。那娶了大约我没有记错到十个太太，然后生了很多人，然后发生一些有些事情是圣经记载在圣经的。比如说施洗约为什么会死掉，他不是去跟希律王讲，这个希律王不是耶稣出生的那个希律王，是大希律王的儿子。那这个人呢，施洗约为什么说他不对呢？因为他有一天去找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好看上了那个嫂嫂，哎，人家还是夫妻耶，看上了嫂嫂，搞到最后呢，那个哥哥跟嫂嫂离婚，然后他就说来我们两个。那施洗约说你干什么，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这圣经里面有写嘛，他就不高兴嘛，对不对？但是不高兴归不高兴，他不敢动施洗约翰，那个后来的这个希律王不敢动施洗约翰。为什么？大家都说施洗约翰是先知，哎，怎么敢动他，根本不敢动他。那后来施洗约翰怎么死的？是他喜欢的那个女人讲的。他的女儿不是出现，那个女儿其实不是希律的儿子，不是希律的女儿，不是跟他生的啦，不是跟希律王生的，他是前夫的。那出来跳舞，跳舞完以后呢，去问他妈妈，他妈说要施洗约翰的头。我古代人就是这样，你话讲出去了就照这样做，要不然其实希律王本身他没有胆子，然后也不会去杀施洗约翰，他不会做这种事，因为他对施洗约翰还有几分的敬意。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对照查考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真正杀施洗约翰的其实不是希律王，是撒罗尼。那这些事情呢都记载在圣经里面，这是大希律家族里面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后来在新约圣经里都可以看到。所以光大希律家族呢其实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然后他的一些太太，尤其是跟马克比王朝的公主有关系的这一串的一些事情，哇，这真的是罄竹难书啊。为什么？因为都是坏事，是坏事。所以大希律家族在后来的这个两月之间的最后呢，其实曾经称霸了几十年，称霸了几十年，一直到主后七十年的时候，耶稣预言就是圣殿被毁，那时候罗马提督 将军进来，真的就全部把它毁掉了。毁掉以后，犹太人真的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就四散到世界各地去，当然也有留下来，但绝大部分他们都四散到世界。从此以后，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漂流，包括来到中国。我那边有影片哦，中国的河南洛阳这个地方有犹太人，有一条街，有一条街，他们叫挑金街。为什么叫挑金街？就是他们每一次吃牛羊的时候，把那个筋呢，大腿的筋给挑掉。为什么挑掉？因为雅各的关系。那这个，那这一些都是你表面上看哇，跟你我都差不多，反正都是华人，然后讲的都是华语，但是事实上他们是犹太后代，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是犹太人，而且他们曾经就是以色列出钱请他们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回来认识自己的国家，寻自己的根。那世界上犹太人更多了，那这个跟主后七十年，主后七十年以后，整个犹太人就分散到世界各地，一直到今天。那我们一开始看的那个图表里面，在1948年的时候呢，有立国了。不过到今天2014年呢，以色列还是风风雨雨的，巴勒斯坦之间还是风风雨雨，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那一些这个国家可能一直处在一个备战状态里面，然后一直都有人说你这个国家应该被踢到地中海里面，伊朗不是就这样讲？其实他们的命运，这个当然看神怎么样眷顾他们，怎么带领他们，不然其实是非常危险。好，我们今天利用这一些时间呢，当然有一些东西我们跳过去了，就是从722年北朝灭亡，一直到大希律这个主前4年啊，谈一下这个两约之间的一些事迹变化。那我们今天谈的最主要就谈整个政治的一个转变跟社会的某些动态。其实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绝口没有提到，比如说宗教信仰。从722年或者587年之后，一直到耶稣这时代，整个犹太信仰，比如说犹太教是怎么出现的，那他们有什么特色，他们的经典是什么？我们今天没有提这个东西，我们最主要是谈整个脉络过程，这样，这样最主要是帮助我们大家在了解新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这些背景，我们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那我们常常不是那么仔细的去看列王记下的23、24、25章，甚至历代志下的36章，甚至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我们都把这个当故事这样读过去而已。但事实上它不是故事啊，它不是故事，它是历史。那我们如果对这整个历史能够在年代上很清楚，而且知道这整个过程，再加上圣经里面没有的，比如说马其顿王朝，然后到这个托勒密萨勒古斯，一直到他们独立的马克比王朝，一直到罗马进来，这整个过程我们大概知道的时候，我们大概更能够了解耶稣时代福音书跟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法利赛人怎么出现，撒杜盖人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公会有这么大的权力，可是又没有办法判耶稣死刑等等，这样的东西我们知道这整个脉络的话，大概会更清楚。尤其是耶稣时代的时候，有哪些政治势力在这里面操控，比如说大希律王朝、罗马的巡抚等等，我们就知道当时耶稣为什么是死在十字架上的，为什么是两个大祭司，为什么保罗到最后上诉可以到罗马去，这整个历史背景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大概就会比较了解。那这个对我们在了解旧约圣经的末期以及新约圣经的历史呢，会有些帮助。所以我们今天上这课最主要是做一些背景知识的一种简介啊。 啊，希望对我们不管是领会或者说对研究圣经或者理解圣经能够有一些帮助。我想我的课就先到这边，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请问对今天讲的有没有什么要讨论或发问？基本上我今天带来的影片跟图片大概都放了，只有一两个那个应该是那什么，大概都放了。那希望，因为我想这个课有时候变得很枯燥，因为这个讲历史，而且都是不是数字就是人名，然后放一点东西，大家可以对那个时代有一点了解这样子，然后对某些节气可能是。旧约真正就说我们的旧约圣经真正到什么时候结束，其实是有很多学者有不同的争议。一般我们都认为说到马拉基书，然后这个大约是主前四百年，通常的讲法是这样的啊。但是事实上后来研究更多的就发觉好像不是啊，好像不是。比如说但以理书，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倾向但以理书其实是在主前一百多年马克比王朝的时候写的。哇，那这个是很 shock， 就是很特别的一种讲法。我们都认为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是先知书啊，可是犹太人说但以理书不是先知书啊，这是我们认为但以理书。犹太人从来没有说但以理书是先知书，一直到今天。它跟诗篇一样，它跟传道书一样，它不是先知书，不是。那但以理书一般我们也会认为，这个应该是预言书，但是现在越多人认为，应该不是啊，它是事后追忆。事后的，所以我今天早上请各位看这个但以理书十一章，他在讲南方北方王。他明明就是在讲那个撒留古斯跟托勒密啊，那这个跟但以理有关系？他不可能啊！如果按照但以理书一开始讲，他很早就被抓去了。但是你不讲，你找时代的人呢？那五八七年那个时候的人呢，可能更早，到606那一年他就被抓走了。怎么会谈到这里？当然一般认为说哦，这是预言，但是后来有，所以旧约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讨论啊。那就圣经而言哈，其实我们看不到两约之间的一些东西，因为神有神的旨意，就是反正旧约圣经一结束，好，现在不管但以理书什么时候了，反正旧约圣经一结束就结束了。他就不再谈了，对。然后新约圣经等于是另起炉灶，应该这样讲。另起炉灶，马太福音、马可，一般我们认为新约圣经里面最早写成的其实是加太书了。最早成书的是加太书，大概在主后五十年，保罗写的啊。那从第一卷书一直到最后，一般会认为是启示录。传统的讲法，那么这一些经卷呢，其实几乎可以讲跟旧约是切断的了。但是从旧约返回去讲的，这中间是有连结的，啊，所以我们常常会用新约去诠释旧约，这没有错。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大概很少去找到资料，真的讲两约，比如说马克比，我看看不到， 有啊，你就看到修电解三个字而已，你有看到修电解三个字，这是马克笔的东西，就那个王朝的东西，但是完全没有两约之间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大概这个的，那一般就说这几百年的这一个历史呢，一般都是从其他的历史书，因为其他有很多历史书可以证明，包括犹太人自己写的历史，那当然还包括那一个时代写的一些历史的书，还有一些资料，或者是文件，或者是考古出来的一些石板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去把它，就说一些专家把它整理出来，那我们他们出处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当然这一些东西对了解圣经来说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啦，很有帮助的。当然不只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啦，比如说耶稣那个时代的十一柱形是怎么回事，那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绝对不可能。耶稣办圣餐的时候，像达文西画的那一幅画，坐在那里，然后这边坐六个，那边坐六个，啊，这边坐着，根本不是这样。那个时候他们根本不可能做这样，那是达文西画的《最后晚餐》嘛，世界名画。好，那他们当时办圣餐怎么办？他们是怎么个办圣餐？逾越节他们是怎么过的？他们怎么做？那当然就要回去看那一个时代里面，罗马那一个时代里面他们的生活，犹太人的社会他们是怎么样的生活，那这个跟他们的食衣住行什么什么当然都是有关系的。那这个有书吗？当然有啊，这个有书，这个就是怎么样去理解。那两约之间呢，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今天讲都是历史啊，可是在马克比王朝之下犹太人怎么生活，那时候他们怎么献祭，那马克比之后换罗马统治他们，他们圣殿没有被毁掉啊，他们继续可以做啊，而且安提柯四世已经死了，没有人来逼迫了，也没有献出这种事情了，好，他们怎么做，然后一直延续到耶稣的时代，因为圣殿一直在嘛，公会一直在，大祭司一直在，那怎么做，那这中间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去学习，然后去探究，然后去知道的。那这个呢，对我们理解圣经呢，当然会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你如果知道耶稣办圣餐的时候，他们怎么个做法，跪着啊，吃饭的时候怎么个做法？我告诉你，如果有一天是轮到你办圣餐，你可以讲得很好，因为今天的洗脚礼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洗脚礼有什么特别，你坐在这里我帮你洗脚，这个难度屈下身来当然很难了，但是洗脚这件事情好像不是那么难了，很简单，动作很简单，
已经检测到可疑的项目，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知道当时耶稣他们怎么做的时候，就知道哇，耶稣真的是很伟大。其实他们当时怎么做，他们是斜躺，而且他们做的时候是东西就是斜躺，吃的东西放这里，那大家都是斜躺，这样脚是朝外的，耶稣怎么洗脚？耶稣绕到后面，然后屈下身来，跪下去或坐着，跪下去或蹲下去，然后一个一个洗耶。他可能要绕一圈呢。你就知道耶稣做了什么事情。那你如果知道他们等整个当时的一个生活背景、生活的形态，你对约翰福音十三章会有不同感受。不要说你办圣餐了，你知道这个，你再回去读约翰福音十三章，发觉耶稣真的很伟大。 这个很难。今天哪一个人愿意这样子？我们不要讲这样，我们中午在地下室吃饭嘛，对不对？我们坐圆桌嘛，哪一个人愿意真的蹲下去拿脸盆来？你们大家坐这样子，我一个一个这样绕一圈帮你们洗脚，你们这个都很难。但是耶稣做的比这个更多。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真正体会？就说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讲说，耶稣爱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句话怎么去理解？你如果从他整个背景生活的样式来看，其实能很受感动。我觉得哇，这不是常人能做的，而且耶稣真的做了，而且他还是他们老师。我觉得约翰福音十三章不是讲假的，耶稣做的那件事情真的很值得效法。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的体会绝对不是四个字彼此相爱这样，因为你会知道那中间有多少的谦卑饶恕跟付出。这个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了解，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两月之恋，我们为什么对这个背景的东西我们要有一些认识呢？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当你认识的越多，知道的越多，对圣经的理解呢会更正确，而且更深入，那你会更知道圣经要告诉你什么。这是上这个课了，有人会认为说传道人今天讲的纯知识，对啊，几乎可以讲啊。我今天我都没有讲什么勉励嘛，对不对？纯知识，但是我想这个纯知识，如果你得到了，你自己再去读圣经的时候，我希望你能读到东西。这是今天这个课的一个目的了哈，不是纯知识就对我们的信仰没有帮助，我想不可能。啊，如果真的都没有，那我今天浪费大家太多时间了，而且我不应该来。但是我是觉得这些东西应该会对各位有帮助的。